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活话，也代表我们城北堂和上道会城北堂带给你们的问安啊。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永不言悔。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念啊，给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希望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让我们所有人领受从神给我们一点的，我说是内心的爱慕一样的啊，坚定我们的信心。希望是这样啊。反正我们就一块来念今天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8章31到39节，请我们一块念啊，一二三。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人若挂住我们，神既不爱是自己的儿子，你众人是岂不要把万物和一起白白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神称他们为义的，定他们的罪在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车身肉体吗？是刑具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连靠我与战宰的羊。然而他我们主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信心是生是见识，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塑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你的说话是有能力的。在这个时间，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有个问题，信主的基督徒在教会聚会，很多时候牧师传道人都叫我们去传福音啊，什么东西啊，我相信都是经常都说的。假如我问你，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分享这个基督教的福音的好处，最大的一个字你是用什么字？是什么东西你去告诉人家这个福音是大能的，是值得相信的？有什么你可以跟人分享？一般都是说神的，是吧？爱，是吧？神的爱是我们在我们一般跟随耶稣的人身上都是不断的强调。但是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告诉人家神是爱的时候，这个神是爱啊，在我们口里出来的时候，是个概念呢，还是一个理论，还是一个生活的体验？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就是要分享一样东西，神的爱不但是口说的概念，头脑的概念，不但是一个理论，而且是可以感受、可以经验出来。当我们告诉人家说神爱你的时候，我们先要问自己：神爱我吗？假如我自己觉得神是不爱我，我口齿说神是爱我，但是心里面不相信这是事实的时候，不是真实的时候，这个福音传的有点勉强。这个福音可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很多时候我们脑子里想一些东西，觉得神是爱，一个很好像是很迷惑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告诉人家神是爱的时候，可能我们脑子里想，但是这个神不是他叫人家去杀人吗？在旧约的时候，他叫以色列人到处是杀人吗？他是爱吗？这个神，他容忍很多在世界的痛苦患难， 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是神，这个神是爱吗？或者是我们头脑里面想的对神是爱有点怀疑，神是爱，为什么还有这个生老病死，很多的身体的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工作没有了，女朋友把我甩掉了，不是好的东西，神还是爱我吗？我们心里面都是有这些的问题，有迷惑，有这些怀疑。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真是相信神是爱你吗？你真是感受得到神是爱你吗？这个爱是头脑认识的爱，还是你在生活里面实际能够感受活出神的爱？头脑跟实际生活的体验是要相配的，假如不相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成为一个表面的信心，我们来聚集的时候，我们来崇拜，我们是侍奉的时候，都是表面的事情，我们不是用神自己的爱来推动我们的侍奉，这个侍奉是没有能力而且不能够长久的。有一个人他叫保罗，以前他叫萨罗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写下他对神的爱的体验，不是理论啊，因为他经历很多的事情，今天下午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保罗他内心的世界，他怎么样看神的爱，来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爱再不是说出来，还是活出来，爱是可以经验，可以经历的，尽管是在事情不太好的时候，爱还是可以经历的。保罗自己的见证，他是将神的爱由一个抽象的概念理论到一个真实的可以体现的一个事情。让我们去看看这段经文，从罗马书我刚刚念的第31章开始，讲一讲保罗的那个背景，你们很多人可能很熟悉的。他还没有跟随耶稣以前呢，他本身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里面是比较对圣经律法书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很一个很高等的法利赛人，他的老师啊叫加马列，是一个很著名的法利赛老师，所以保罗可以说那个时候他叫扫罗哈，他可以说在犹太人认识的神里面，他是精通神的事情，精通律法，精通得救的途径，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一直不相信这个耶稣是福音的中心，他一直就不相信这般人相信的道，耶稣是救主，这个道是一般，他说这是歪理，不可以信。为什么保罗会这样想呢？有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的21章21到23节，我念给大家听。生命记21章21到23节，他接着说，人越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经文，所以当耶稣被挂木头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说这个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是神所咒诅。他哪会相信耶稣偏偏就选择这个方法，用最可耻的方法 将自己献上为人赎罪。保罗以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啊，在第七第八章看见他逼迫教会，看见他帮助一些犹太人去逼迫基督徒，他是这个信念的，所以他对神的爱的了解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人是这样被钉死十字架上，为什么你们说他是救主呢？第九章耶稣亲自呼召他的时候，保罗说，哎呀，我不知道是这样。很奇怪，当耶稣呼召的时候，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啊？我哪有逼迫你啊？耶稣说，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原来耶稣基督将教会跟自己等号放在前面。耶稣说，我就是教会，教会是我的身体，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那上了这个时候就恍然大悟。在这里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对教会批评，对教会不爱护，就是其实不爱耶稣，不接受耶稣，也是不尊重耶稣。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保罗这个经历让他改变过来，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对神的爱的看法完全不同。因为他这样，他就决定一心一意地跟随耶稣基督，而且得到神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要将这个福音带给所有的人，不但是犹太人。罗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深奥的书，里面讲的神学理论是很多可以相考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罗马书保罗写的时候有一个心意，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的时候，有犹太人的信徒，有外邦人的信徒，他们相处在一个教会里面，发出一些的摩擦，他们相处的不太好。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我本身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是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是跟随耶稣，所以你们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你们都应该以耶稣基督为你们的中心，以耶稣基督为本，不要再争斗了，你们要彼此有平安。罗马书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写下来的。所以他写这个时候你知道在第八章里面他讲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是想告诉这帮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看神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爱都是一样。我自己经历，我告诉你我怎么样去经历神的爱。第三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跟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不是我们主导，是神主导的。有些人说我要尽力去爱主，我告诉你啊，你在费尽你力气你也不能够爱主很多。假如不是神他是主动去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其实神主导这个爱，所以保罗第三十一节说，如果这是神主导的时候还有什么好说呢？神约帮助我们，有谁能够抵挡我们？没有人，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开始的东西，没有人可以阻挡，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个事情。那怎么看得见呢？保罗说话是很有条理的，他说，你不相信我这样说，我告诉你，第三十二节、33、34节，保罗就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保罗说，在32节，他说这样说，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里讲一个事情，我想都想不明白，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我告诉你啊，我们都是经历很多的考试的啊。你去 特别是中国来的，你知道啊，中国是很竞争很大的，你不是考上这个第一的爱民呢，你根本没有出头的时间啊。来到加拿大还是有这个啊，有份工作很好的，你去 interview 啊，他们里面有30个、40个去，再选一个，你都是要被选出来，你要尽你的努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选择，拣选。他这个选择不是随意的，挑一挑就算了。你要去过看见那个在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些人他买这个橛子的时候，他很多我不知道你们认识，我认识很多的在广东的，他太太是买橛子怎么买的，他不是看很好的摆，他这个橛子拿在手里面看看的重不重，这个手指没进去看看有没有水，没进去的那个再买他看了有看，捡了有捡，哎，这个好，这个放进去。他花很多的心思去选择这个橘子。神拣选我们不是随意的，他是精挑细选的把我们捡出来。不单是这样，神在这里做个很重要的决定。保罗这里说，他说神再有个选择，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些被他爱的人，他要选择，他选择谁？他选择我们，你看见吗？他将自己的耶稣他自己儿子耶稣的生命牺牲，因为他要选我们，是吧？他要用他儿子的牺牲来拣选我们。你看这个牺牲大不大？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选择？那你说神啊，我不知道你爱不爱我。你看耶稣基督的工作，你知道他爱不爱你？他把自己儿子也放弃。这里说他什么？他不是爱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那你还问神爱不爱我们？他爱我们就是没有底的。我告诉你啊，洋人叫 bottom line。 我经常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跟随，你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哦，有些人说啊，凡事顺利我就来礼拜堂啦，做礼拜啦。那万一工作掉了，你还不信不信神呢？有些我还信啊，工作掉了我不信神了。有些 bottom line 是比较再低一点的，哎，工作掉了我还跟随神，但是女朋友把我甩了就不行了。我告诉你，但是神对我的爱有没有底线？好像没有。你听见一个故事吗？有个人他很大的年纪才得了一个儿子，然后神说，你把这个儿子献上活祭，把他烧掉了献给我。这个人后来就打算把他烧掉啊，反正没有烧掉，神就阻止他另外预备羊羔给他。大家听见这个故事啊，亚伯拉罕的故事。我告诉你，这个故事不是告诉你亚伯拉罕的伟大，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神的伟大，你知道吗？神用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他牺牲自己儿子的感受。你听见过吗？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将以撒杀掉，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他甘愿把他儿子杀掉了，牺牲为我们死。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亚伯拉罕，是神自己。神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是没有底线的，这是第一个，没有底线。神选择我们，没有选择他自己儿子，这是一个选择里面表现他的爱。第二个，保罗说神主的爱的原则是什么？第33节，就是神称为义。33节这样说，谁能控告神是拣选的人呢？由神称他们为义。称为义就是算他们没有罪，算没有罪其实是有罪的，称为义是这个意思。我信主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 我去教会在香港是无利无图去搞破坏的，其实我去香港去教会是学Japanese 学这个说日语的。那个时候有一帮基督徒跟我传福音，那我很喜欢跟他们辩论，我把他们辩倒了我就很高兴。我去教会很多年，好一两年时间听了很多福音，我一直相信我是个好人，我根本不需要耶稣的救赎。有个夏天，就是我刚刚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去这个 shopping 的时候，跟我的同学，他就告诉我这是 shoplifting， 去偷东西很好玩的。我就听他说我去偷东西，他偷很多趟没有问题，我第一趟就给抓了。那我一抓了以后，他们警告我什么，我要报警啊，告诉你爸爸妈妈啊。哎呀，我这是掉念死了，我回去家里我晚上睡不着，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做这个不好，他们将我拉去警察局啊，给我留这个案底，我就完了，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很懊悔，我有这个大好的前途，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笨事情呢？我一直骂自己，我一直没有出路，我就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重担。一直到一个时刻，我忽然我脑子里有个靠前一个声音，他说耶稣可以宽恕你，没有代价。我听过福音，但是那个福音对我没有关系，但是那个经历让我将这个福音完全的套在我身上。我就在这个黑夜里面，我就一个人独自的向神祷告说，假如你真是认为可以赦免我的神，我现在向你认罪，你赦免我。神这样子赦免我，神称我为义，他说你不要再觉得不好意思，我赦免你。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全身的负担重担都没有。我来到神面前，我说感谢你，你是真实的。从那一天开始，1975年嘛，差不多那个时间，很长的时间，我没有离开过神。神是真实的，他称我为义。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吧？是最不好的罪人。我逼迫基督徒，我杀人了，我以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我是逼迫教会，逼迫耶稣基督，我是被神称义的。神的爱将我们不好的事情都遮盖，他不算为不好的事情。神的爱称我们为义，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我告诉你，控告的是谁？撒旦。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以后，有些时候做了不好的事情，偷偷摸摸的说谎啊，什么占便宜啊，什么东西，看这个不好的东西，那你转头说神啊，我是不行了，我离开你了。这个声音不是神的，我告诉你啊，这是魔鬼的声音。魔鬼告诉你，你不行，你离开教会。神从来不养这样。好牧人，约翰福音十章说的好牧人，好牧人的声音是叫我们得生命，不是破坏。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吧？是贼的声音。这个贼是什么？进来破坏。他说你不行了，你死了算了，你离开教会算了，这是另外一个声音。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我们在耶稣里面称为义的时候，没有人就能够控告我们。这是神的爱在赦免里面显出。第一个，神的爱是他的选择；第一个是他赦免我们，显出他的爱。第三个原则就是保罗说神的爱是神主导，没人能拦阻的，就是在34节。34节这样说什么呢？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保罗说另外一个我相信神是爱，就是神可以赦免我的罪，把我重新的释放开，不再受这个奴隶，这个粗暴，这罪的粗暴，这是神的爱。 犯了罪要付款的。有没有在这里受过这个 speeding ticket 的？开车太快有了啊！我试过，我做牧师我也告诉你我试过，没有人试过啊！你们这么好啊？有啊啊！好 ，speeding ticket， of course we all do。The more you speed, the more you pay 。是吧？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破坏规矩的时候啊，我们要付代价，是吧？他们没有说哦，你是牧师，我没那个，没有这个事情了。其实我们做牧师的犯这会啊，还是不好意思。哎呀，要犯规，但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嘛，我们都是会犯错的。所以说这个 ticket 或是其他事情哈、我们要付代价的啊。有些是坐牢坐一年，有些是坐牢坐30年，有些是打疼，有些是不同的情况啊。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青年在新加坡犯事，你听见故事吗？他就是在新加坡要罚他要打疼几十下，好像这样怎么样？他说投诉请律师什么？新加坡说你请律师也没有办法了。你在美国是这样做，在新加坡 too bad， 他就打他，因为他犯了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回到美国还没有悔改，他还说新加坡人不讲道理。他写了本书，很多美国人去买，他后来发达了。但是我告诉你啊，犯了罪一定要付代价。就算我们来到神面前求宽恕，付代价还是要付。但是当我们受到神饶恕的时候，最大的喜乐就是这个不再受这个罪的束缚，好像是透不过气来。原来替我们担当这个代价的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受死是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所付的代价。所以因为他这个工作让我们好像有一点的空间了，透一透气啊。小时候啊，有些人被老师体罚的时候，现在不准体罚，以前老的时候啊，老师要打疼的，有时候实话你跳皮啊他要打。有些我的同学啊，他们很聪明的，他把这个毽子夹在后面，老师你打了哎呀很痛，其实没有痛。耶稣基督就是那把毽子，替我们挡在前面，以致神的刑罚都放在他身上。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个就是将我们从这个束缚这个痛苦里面释放出来的这个爱的表现。所以保罗说哎呀我知道这个神真是爱啊，因为神拣选我是爱的表现，因为神饶恕我是爱的表现，因为神是替我挡灾的神是爱的表现。保罗说你还问我说神是不是爱，我告诉你神不是爱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那保罗继续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爱呢？35节我们看35节他这样怎么说呢？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经不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说我们爱神爱耶稣的时候，假如就是在环境很好很顺利一切都美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说耶稣我知道我现在环境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你爱我，我愿意继续的跟你走过这段路，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走出这段困难的时间。这里说这个隔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什么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 隔绝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好像离婚的意思，一男一女就夫妻关系分开的意思，或者是insulate 在里面放了一个隔害隔月的这个意思。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基督跟我之间，让我不再去爱他呢？保罗是这样说，有什么？哎呀，身体不好，我不爱主了。哎呀，我棒了20磅不好看，我不爱主了。是不是这样？保罗说没有。保罗跟着在35节，他有一连串的他实际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知道没有东西可以将他跟基督的关系拉远。他因为知道神对他的爱是没有错，而且是很真实的，所以他说患难习惯，他说不行，不能够，患难见真情。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患难，他经历很多，因为我们经历很多的患难，你知道吗？还有几天耶稣基督就是被卖，有钉上十字架。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礼拜五有崇拜或者是有同样的聚会的时候，好好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缘故经历患难。所以保罗自己在他的侍奉里面有很多患难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也知道耶稣基督经历过，我明白这个东西不能够难住我。是困苦吗？困苦是什么？贫穷啊。加拿大来说什么是贫穷啊？哎，我住的地方不够1000尺就是很贫穷，这说笑了啊。加拿大说的贫穷是一个相对的贫穷，有些国家的贫穷是没有人基本需要的，这是绝对的贫穷。但是我们在贫穷里面，在缺乏里面，这个东西是不是将我们跟基督的距离拉远呢？有些弟兄姐妹说，为什么他每年赚20万，我每年赚2万？哎呀，这不行了，我不能够再爱主了，主对我不好，我要离开他，是不是这样呢？或者是另外一种的贫穷缺乏，很多的需要神没有给，我就觉得是这个关系跟耶稣是不能够长久呢？保罗说绝对不是。保罗是个很有钱的人，你知道吗？他爸爸是罗马兵里面一个做帐篷的生意的，所以他保罗可以生出来就是罗马国籍。我经常告诉人家说，他爸爸因为是做罗马的帐篷的生意，好像是今天啊，你替这个政府做这个电脑的资讯的顾问一样，你钱赚不完的。但是保罗因为这样，他也不依赖这个东西，他继续为主去工作。他经历很多贫穷的时刻，他知道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从那个万有的神成为贫穷的，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他要经历这样的东西。是逼迫吗？耶稣基督受尽的是逼迫啊，在肉体上，在情绪上。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在钉十字架最难受的时刻，不是皮肉的痛苦，不是刚刚精神人家给他的耻笑，是他要离开他父神的那一刻，三位一体的神，在那一刻，因为他背负人的罪时候，神要掩面不看他的时候，这是耶稣最难受的时刻。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东西。耶稣甘愿这样。是饥饿吗？肚子饿是不好受的事情，但是加拿大的有些，你们有些加拿大的朋友就是这样说啊，他午饭的时候他是很肚子饿了，他说 I'm starving， 听过这个句子吗？其实加拿大哪有 starving 呢？啊，说笑啊，你去这个孟加拉你看见很多 starving 是吧？但是耶稣经历过，保罗经历过。保罗有些时候他说，我在富足的时候我吃过，我在贫穷我也吃过，我吃很好的东西我吃过，但是很多时候饭也没得吃的时候我也吃过。我知道 这是我要经历的，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够让我跟神的距离拉开，因为我知道基督他经历过这样的东西。赤身露体，赤身露体是一个很受贵的事情啊。耶稣基督其实在世上受过很多这样难堪的事情，我们有怎么样出去传福音拍单张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什么不好的反应，或者是 笑你骂你、啊、哎呀这念着红了，不好意思，羞愧，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离开神的爱吗？保罗说不会。危险吗？危险什么？很多危险的。保罗自己说，我三番四次了很多的危险的时候，我也知道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危险的时候，但是危险是不是让我们 有这个离开神的念头呢？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很感动这个故事。我在一个叫 Mission Fest 这个宣教界里面听见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啊，这个见证起码是十年以前，可能是更长的日子。他说你有个伊朗人波斯人啊，他信了主，妈妈跟儿子信了主，他们来到美国，然后这个儿子都是念念不忘他在伊朗里面的朋友，他打算回去传福音给他们。说在伊朗传福音是死罪，你知道吗？他抓到你的时候就要定你死罪，所以他这个年轻人就被抓了，关在牢里面要等候要处刑。那个妈妈，那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妈妈怎么祷告呢？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祷告。这个妈妈说，神啊，我的儿子因为你的福音被关在牢里面，我恳求你让他继续留在这个监里面，一直到他能够传到你的福音为止。我没有听见妈妈这样祷告了，妈妈都是说，神啊，你放我的儿子，给他一条生路嘛，是吧？他说你继续放他在这里，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意思，一直到这样你才把他放出来。后来这个年轻人在监里面，这个很多人都给他感动信了主，而且他也平安回到里面。当然了，他不回来我没有故事听，但是这个妈的祷告真是奇怪，在危险的时候他抓住神的心意，他说我知道神就是有意思，我知道你是万能的主，所以能够解脱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好的故事。是刀剑吗？是一个战争可以让我们离开吗？都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来要平息这个战争的。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一连串的告诉我们说，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能够有一段距离啊。然后在36节保罗这样说，他说与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与将宰的羊。这是旧约里面的说话，预表耶稣基督，也预表很多跟随他的人。保罗自己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的，耶稣在世上好像被宰的羊，随时有危险，我们去跟随他的人也有这样的危险。多年前我遇上一个在蒙古做宣教士的人，他告诉我这个他看见这个当地蒙古人去宰杀这个羊的时候，这个方法是，我听了是很受感动。我也明白圣经里面说这个羊鱼宰将宰的羊是怎么样。一般来说你去宰这个动物啊，它要挣扎的嘛，是吧，叫啊反抗这样。但是在蒙古看见这个人呢，这个羊是跟这个牧羊人很多时间很熟他们的，当他们要吃羊肉的时候，他们要宰这个羊，他们怎么样做呢？那我你们知道的时候可能认证是个真的还是不真的。他说是这样的，他在他这里啊开一个很快的刀，然后就手很快抓进去，拿着的心脏一直到心脏停止，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那羊就慢慢的好像没有力气的放下，你就可以随意怎么放血啊脱毛啊什么东西，是这样。他说羊对这个主人的信任的程度啊， 就是在将杀他们之前，他们还是顺顺服服的将宰的羔羊。那我听见的时候，我真是感动。耶稣岂不是这样吗？他知道他要在神面前顺服，为世人牺牲自己生命，他就好像那个羊一样的慢慢让人宰杀，他不反抗，他也不说什么。保罗说，看圣经这样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这样的心。我们做侍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不用太讲太多对抗或者是辩护的东西，就是顺服，好像羊一样的让他宰杀。我这个故事很感动我，看见耶稣基督原来真是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上看见他爱我们的榜样。而且保罗说在37节，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英文是 more than conquerors， 不单是得胜，还是有余。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对我们的爱的坚定，在实质上显现给我们的行动，已经足够我们去应付生命里面一切困难。他是这样意思。保罗经历过以上所说的事情，35节一堆的事情，他说我经历过，我知道行的，我仍然可以爱主耶稣，因为我经历过的东西我们的主已经经历过。他是这样告诉我。然后他在38节他所列出一堆的事情啊，38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死，39节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说真是，这是困难不能够阻挡我爱主耶稣，而且这是我现在所说的事情，没有一件事可以将我跟主分开。是什么呢？是死是生，生与死是人类最关注的事情啊！我们没有人这里想死了，我不想死，暂时不死了啊！到了年纪大还是要死了。是死是生，因为耶稣本身是生死主权的神，所以保罗说，对我来说不是一件什么事情。我知道掌管生死的耶稣爱我，所以这个生死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妥格。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吗？很多人在世上无论是有形无形的都是很有权势很有权力的，但是保罗说我知道他们都是行服在耶稣底下，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是现在的事还是将来的事情啊？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他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我是耶和华，就是没有时间突破他的。他是知道过去未来掌管一切时空的神，所以这些事情对保罗来说一是没有什么可以阻隔他的。是高处是低处吗？高的地方耶稣在那里，他是神，低的地方他也去过，他死以后下到阴间，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你走不出耶稣 的影响下。所以保罗说这也不是一个因素。是别的受造之物吗？当然没有关系了，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所以他也是这个掌管所有受造之物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想问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记得吗？今天是礼拜天是吧？还有什么特别的礼拜天？中恕主日是吧？听过吗？今天我们有带这个，哎，这里是中恕，不是，没有中恕。你拿这个中恕之啊， 中世主日就是耶稣受难以前那个礼拜天，他且屡死进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今天就是要邀请你们跟我想象一下，你现在就跟耶稣一块走进去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你看见什么？很多人，好吧，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他们把树枝铺在路上，他们喊叫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好像给一个 party 给耶稣，是吧？很光彩很威风的一个 party。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吗？他们以为耶稣这么有权柄的一位夫子，一定可以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他们这样说。但是四天以后，他们怎么样对待耶稣？把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你跟我们现在站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多路人在来向耶稣欢呼的时候，今天是中世主日，高兴的场面我们要感恩，但是高兴的场面背后有些东西我们要看见。耶稣看见了，耶稣不是不高兴，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人会跌倒，他为他们担心，他为他们哭，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为他们的罪走上十字架。耶稣的爱是这样我们显明。今天我邀请你们在这个中世主日的下午，比方说你看见人很多的教会里面，好像很多的群体，这个人群在那证明轰动，哎呀真是好，什么什么好，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耶稣的爱是用重价买回来的？在这个欢呼的背后，耶稣看见出卖，耶稣看见这个对他的欺凌，人们对他的鄙视，对他的家族很多的痛苦，但是他知道他要承受这一切，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下午我邀请你再一趟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的爱是真实的，不是理论，不是概念，在实际生活上体验。当我们遇到同样的困难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下一趟你出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说神爱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心里面想神真是爱我。当我们感受神爱我是真实的时候，我们讲神爱你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说一些官方的说话，而是真心在心里面发出来。好吧，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低头祷告，在神面前反省。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在今天这个下午，特别在受难节受难的时候的礼拜天，我们思想主耶稣你自己走过的路，让我们再一次反省，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对你的爱不是一般的困难或者是难主可以分开我跟你们的关系，我们对你的爱是坚定的，永不言悔的，因为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底线，是很真实的，可以实现出来。我们多谢你，我感谢你是爱我们的主，盼我们弟兄姐妹这里在可以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在一起面前爱你更多，侍奉你，为你传福音，为你见证。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